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真善人国际美展于7月18日至8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旅游景点老城画廊举行，正值瑞典旅游高峰季节，有来自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包括很多大陆游客前来参观了画展。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签字并留言表示心中的感动，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欣赏经历这个无以伦比的艺术展，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内心，认识到我们每个人所带的善念，这对我们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重要。很遗憾，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中共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邪恶表现。你们的画展展现出的希望和信念一定可以使迫害结束，非常感谢这些画作展现的和平内涵。
美国国务院8月15日发布了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注全球信仰自由状况。中国及其他九个国家因存在严重的宗教迫害问题，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对中共迫害信仰人士的行径表示关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2016年有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在今年报告的序言中，川普总统写道，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片珍惜信仰自由的土地，可悲的是，全球有许多人无法享有这种自由。该报告记载，2016年有80位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或释放后很短时间内死亡，中共当局仍使用精神迫害的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包括洗脑班、强迫转化，以幼儿入学为条件逼迫家族成员写保证放弃信仰等。报告也表示，据明慧网报道，过去一年中国多地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承认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行为，拒绝对法轮功学员提起诉讼或判刑。
8月4日，丹麦政府回信给丹麦法轮功学员魅在群与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对魅在群的姐夫陈光仲的逝去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信中并表示，在2016年，丹麦政府已经在欧盟与中国进行有关人权问题的对话时，就把魅在群家人受迫害的案例提交给欧盟。丹麦政府一直通过外交途径与中国官方直接对话，或通过欧盟与中国的人权问题对话这两种渠道， 在各方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尽力敦促其改善。这封信是魏在群夫妇及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因陈光忠最近被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迫害致死，分别向丹麦首相、外交大臣发出紧急呼吁信的回应。
8月5日，在瑞士苏黎世贝尔维尤广场的街口，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和展出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展板吸引了众多路人。人们接过资料，有的与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相关讯息。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一位住在瑞德边境的女士在签名后说，中共活摘器官，这是绝对的犯罪，绝对不该存在。希望能有更多人，整个世界都能来关注发生的这一切，并杜绝这罪行。在苏黎世大学就读的凯撒表示，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非常清楚，对我而言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签名可以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一切，在联合国也能对此展开讨论，能制止这场迫害。
8月6日，荷兰一年一度最大的书市，也是欧洲最大的旧书市场，在荷兰东部风景如画的旅游城市但芬特尔举办，吸引了近13万读者及书迷慕名而来。荷兰法轮功学员这天在很多前来书市的访客必经之处设立了一个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8月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西部永河畔的拉罗什市市中心的拿破仑广场演示功法，同时用喇叭播放录音，讲述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及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看到展板上揭露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人们震惊了，停下脚步阅读展板，观看功法演示，倾听录音广播，然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8月12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繁忙的太古广场前的十字路口再次筑起了真相长城，声援2亿8千万人退出中共，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做出三退的选择。一位20来岁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共高干子弟，他听完学员讲的真相后做了退团退队的声明。他说，我爸要我到海外，千万不要加入共产党，现在他可以放心了，我什么都退了。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共的坏和腐败，他就抓了很多腐败的案子。
以色列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前举办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第二天，学员们来到特拉维夫沙滩练功，讲真相，征签。土耳其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附近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迫害。匈牙利学员7月20日到中共大使馆前和平静坐，谴责迫害，要求把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于法。第二天，在市中心多瑙河旁举行了讲真相的活动，呼吁人们携手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停止迫害法轮功。
近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举办信息日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了解功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慨，立即签名谴责这种暴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甘肃兰州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王友江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人，2001年7月被非法判刑10年，被迫害出强直性脊柱炎，出狱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2012年6月在友人家串门时再遭抓捕，又被判刑6年，并在兰州监狱遭狱警虐待、殴打、电棍电击、高强度劳动等折磨，于2017年7月1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
安徽省阜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明祥，男，71岁，家住临泉县土坡乡李集行政村营子自然村。2017年5月29日在临泉县华集镇蒋镇下被华集镇派出所孙庆所长绑架，并伙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把李明祥关押在县看守所迫害。关押期间血压高达200，看守所恶警强行让李明祥服下大量不明药物，仍不放人。家人通过一亲戚托关系找人送礼，于7月9日李明祥才被释放回家，7月19日夜间突然去世。
辽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与张小平姐妹俩正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强制转化迫害。2017年6月至今，张伟每天晚上坚持练功，遭警察与犯人毒打。目击者说，张伟腰腿被打伤，行走困难。8月9日，张伟的丈夫去监狱接见，遭监狱方面拒绝。张小平的女儿和张伟的母亲都接到沈阳女子监狱打来的不让家人去接见二人的电话，全家人都十分担心张伟姐妹的处境与生命安危。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孙同庆2016年5月6日请朋友给自己购置的电脑主机做系统，被蹲坑的双城公安分局警察野蛮抓捕构陷，被误判五年后上诉。哈尔滨中级法院在2017年4月将冤判案件退回市检察院，于6月27日做了二审，7月27日开庭宣布维持冤判。据悉，审判长董世杰吩咐法警，你们给我看住了，辩护人和当事人要说些没用的，你们就给我往出赶，赶出法庭，你们怎么做怎么有理，我给你们兜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13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教育部体育署委由嘉义县中埔乡体育会举办的武术嘉年华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演示了五套功法及腰鼓，观众都感受了大法的美好。嘉义县中埔乡体育会总干事刘佳宇欣悦地说，我们终于盼来了法轮大法。
8月5日6日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地区的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和三重县四日市进行了系列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世人。名古屋市一位女士接了资料，并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非常高兴地说，她本人平时就在做对健康有益的工作，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她对学员说，太好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8月12日，美国加州旧金山举办了第24届菲律宾文化节游行，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游行，受到主办方和民众的盛赞。法轮功的队伍是最优秀的，我们喜爱他们。菲律宾文化节游行主委约翰·伊斯·佩瑞图说，他们总是为我们带来能量，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法轮功的队伍。旧金山菲律宾文化节是全美菲律宾裔最大的庆典活动，每年有几万人参加。
每年夏季从6月至8月，美国西北地区都会举办海洋节系列庆典活动。今年西雅图玉兰区的庆典活动于8月5日和6日举行。游行组委会授予法轮功学员队伍唯一的特等奖，评委主席亲自带着奖牌到队伍中颁奖给法轮功学员。他说，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社区，经过组委会决定，我们很高兴颁发于你们本次游行的特等奖，祝贺你们。
8月12日，美国纽约上西城社区里举办了阿姆斯特丹大道集市，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也来参与这个社区集市，义务向各国游客和居民介绍法轮功提高身心健康的显著效果，希望人们能了解这个美好的功法及其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澳洲悉尼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长跑都在每年的8月中旬举行， 今年的长跑于8月13日举行。当天一早，法轮功学员们便来到东悉尼玫瑰湾的主街，拉开法轮大法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并演示法轮功功法。
8月12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 New Market 商业中心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两位主持人分别用中英文介绍了功法特点。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优美舒展的五套功法，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被非法拘禁近两年，成都市苏清华终获释。苏清华，成都市新都县人。为了让百姓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2015年9月2日晚，在外面用记号笔写大法真相时遭人恶告，被高新区三马寮派出所警察抓捕。2016年12月，苏清华被冤判3年。苏清华随后提交了上诉，在经过半年多的上诉期后，成都市高新区法院撤销了原非法判刑3年的结果。2017年8月11日上午，释放苏清华回家。在近两年的非法拘禁中，从一入黑窝，苏清华被戴上镣铐，67天被铐手脚镣，戴头盔，睡觉都不允许取下头盔。2016年4月21日，狱警在下七区12个监室以油煎、踩刹车等方式折磨苏清华近一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苏清华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约有500名犯人目睹了这一过程。恶人慌忙找来抹布，把苏清华的嘴堵住，并且连续数天折磨他，晚上只让睡2个小时。一个晚上多达16个犯人将苏清华交叉戴手脚镣的方式强行脱起。苏清华在被非法关押中坚持发正念，在6次转移监视中向周围的犯人讲大法真相，112名犯人退出了邪党组织。
山东济南法官承认法轮功学员是好人。2017年8月8日上午9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卢守禄非法开庭。卢守禄的家人经过交涉，只争取到两个旁听的名额，村里去了一人，镇上去了两人，其余座位全被公检法的人坐满，约30多人参加了旁听。庭上，两位律师为卢守禄做了无罪辩护。法庭上，律师的话没有被打断，他们都在静静地听。庭审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庭审后，律师跟法官说，老鲁的老母亲94岁了，老盼着儿子回去，老鲁又没犯法，你就让他回去吧。法官说，我们去他村调查了，村里人都说他是好人，红白喜事他都参加，谁家有困难主动帮，都说他人很好。律师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7月中旬开始，卢守禄的家人先后给公检法部门用 EMS 邮寄了控告惠秀派出所所长李忠军等人违法办案的控告信。庭审过后，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把卢守禄的家人带到公安局询问控告信的事，追问还给谁邮寄了，并以拘留他儿子进行恐吓。家人怒斥警察说，我们没有越级，有冤情就得跟这些部门反映，你们就吓唬老百姓行，你们也不看看现在老百姓有几个说江泽民好的，都在骂江泽民。
被劫持近两月，内蒙古苗志莲获释回家，检察院不再起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镇蓝旗法轮功学员苗志莲获释。2017年8月9日深夜，苗志莲被丈夫接回家中。当天，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被非法关押27天的法轮功学员宋小花和米超也获得释放回家。之前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苗志莲一直本着慈悲善念，向公安检查部门的相关人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苗志莲因为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在看守所挨过打，因为抗拒无理关押，绝食期间被插鼻管野蛮灌食。8月初，苗志莲身体出现病症，被送往医院。 8月9日夜，苗志莲血压不正常，光宝大队怕担责任，给她丈夫打电话，勒索了5000元保证金，让把人接回家中，检察机关不再起诉。期间，很多公检法人员通过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法轮大法好和被迫害的真相资料与劝善信息，做出了良知的选择。
插播真相陷冤狱12载，河北两位法轮功学员出狱回家。2017年8月7日，因插播真相深陷冤狱12年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大古店村法轮功学员支占民终于走出冤狱。当天上午，众多亲属、乡亲、朋友及同修上百人前往保定监狱迎接。支占民精神尚好，和大家亲切握手，轻松交谈，但曾经浓黑的头发变得几近全白而稀疏。支占民随家人乘车回家。另据悉，同因插播真相同样深陷冤狱12年的张荣杰也于当日从石家庄女子监狱期满出狱。2005年8月2日，保定法轮功学员在天津蓟县插播大型纪录片《九评共产党》，长达2个小时，将中共打砸抢骗起家、历次政治运动残害死8000万同胞的邪教本质向民众曝光。当月7、8、26日三天，张荣杰、支占民、杨金英、魏海武和刘永旺被非法抓捕。专案组在保定市看守所对刘永旺刑讯逼供，连续7天7夜不让合眼。保定市公安局、安全局对绝食抗议3个多月的张荣杰熬夜踢腰。保定市法轮功学员杨金英年过半百，受到警察几个月的极度摧残，他在医院脱靠走脱，流离失所，身体一直未能恢复。2008年6月21日含冤离世。2006年2月17日上午，保定市新市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用大量事实说明罪名不成立，新市区法院无法做出宣判结果，只得报送保定市中级法院。保定市中院也无法判案，又把案子推到河北省高院。2006年5月11日第二次庭审，法院枉判支占民张荣杰12年、刘永旺8年、魏海武4年。这个结果由河北省高级法院直接作出，元凶罗干亲手过问了此事。
严正声明，本周2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诽谤法轮功广电官员遭恶报26例。1999年7月20日以来，以中央广播电视台为首的媒体炮制假新闻、电影、电视、戏剧、音像制品等栽赃污蔑法轮功，包括炮制1400例等，从而在全国形成了迫害的气氛。后来又通过编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绑架民众，仇恨法轮功及修炼者，使中共迫害得以继续。恶有恶报，那些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制造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中共广播电视部门的官员们，开始偿还他们污蔑法轮功而造下的罪业。他们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遭到灾祸，或者罹患绝症。很多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因贪腐而入狱，这固然是因为其贪腐犯罪，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大多是道德败坏的贪腐之徒。案例一，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导演天安门自焚栽赃案获刑15年。 2000年7月，元凶江泽民制造自焚骗局迫害法轮功最猖獗之时，李东升出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得利，被元凶江泽民提拔。李东升任中共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及央视副台长等职。作为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导演之一，李东升被形象地称之为玩火自焚者。2013年12月20日，李东升被抓。2016年1月1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李东升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非法所得100万元。李东升当庭表示不上诉。案例二，辽宁广播电视台台长史连文遭恶报，被判无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之际，7月22日晚9点40分左右，辽宁电视台新北方都市频道正在行动节目中播放史小岩污蔑陷害法轮功的节目，造成极坏的影响。辽宁广播电视台作为中共的喉舌，长期以来编排并转播中央广播电视台及其他省市广播电视台丑化污蔑法轮功的新闻、视频等，毒害众生。史连文是辽宁广电系统污蔑法轮功的直接责任人。表面上看，史连文是因贪腐被判刑，实则是他长期追随江泽民迫害污蔑法轮功的恶报。案例三，重庆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被判17年，殃及兄弟被判12年，儿子吸毒死亡。案例四，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李晓峰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案例五，河北省广播电视厅下属干扰台台长岳云七窍流血死亡。案例六，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副台长张毅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案例七，江苏省副台长张苏明被判刑9年。案例八，江苏广电总台原台长、江苏广电集团原董事长周立被调查。案例九，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原董事长舒展受贿千余万，被判刑11年。案例十，辽宁省大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王卫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案例十一，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广播电视局局长陶光耀出车祸死亡。案例十二，湖北省浠水广播电视局局长何国明被开除公职。案例十三，湖北省监利县原县广电局长苏兆新被判刑6年。案例十四，湖南慈利县四任广电局局长相继遭恶报。案例十五，辽源市东辽县广播电视管理局副局长车祸身亡，连累三位亲人死亡。案例十六，黑龙江省伯利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曲江猝死。案例十七，云南省玉溪市广播电视局原局长张耀立遭恶报，获刑12年。案例十八，榆树市电台长任宇昌配合邪恶污蔑大法，脾脏被摘除。案例十九，原昆明电视台台长孙福遭恶报，患直肠癌死亡。案例二十，原湖南省电视台副台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谭晓光遭恶报，被调查。案例二十一，武汉市江夏区有线电视台台长杨如清重病缠身。案例二十二，山东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王英副厅级被审查。案例二十三，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州获刑14年，副台长赵红梅12年，吴涛3年，缓刑5年。案例24，新疆乌鲁木齐市电视台原台长殷宝龙因受贿获刑9年。案例25，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罗毅被提起公诉，涉贪污等三罪。案例26，海南电视台原台长陆松林领刑10年。九评共产党中有段话讲得非常精辟，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 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天安门自焚是由江泽民授意，罗干精心策划，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导演的一台戏，以活活烧死人的手段来煽动中国人仇恨法轮功，目的就是为迫害找借口。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区县级所有的广播电视台滚动播放，为迫害造势。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失去了民心，把自己迫害倒了。截至2017年8月，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超过了2亿8千万人。
卖油郎三退得福报，村支书也要退。河北来稿，在唐山市曹妃甸区有个卖油郎，40多岁，明白关于法轮大法的事实真相，选择三退后，在两次车祸中得平安。村支书及亲友见状也急着要求三退。由于曹妃甸沿海是新建的工业园区，炼钢厂码头众多，每天拉钢铁、矿渣等大型载重车辆昼夜不断，卖油郎骑摩托到处赶集卖油，路上狂奔的大车经常从身边呼啸而过，很危险。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带着油去赶集，路上与大车相遇，躲避不及，眼看就要和大车轱辘撞上了。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好像有人把他和摩托车往外推了一下，他和摩托车倒在远离车轱辘的路边，躲过了一劫。还有一次，在路上大车不但撞上了他，车轱辘还从他身上碾过，他躺在地上感觉自己没有事，这司机可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他对司机说，别动我，我动动看能不能起来。一动还真起来了，司机要给他1000块钱，他不要，觉得这么重的大车从身上碾过，自己能把命保住，还能这么好好的站起来，已经是有神灵在护了，还要钱干啥呢？可这司机非得要给，他没办法，只是象征性的从一沓100元票中抽了一张，说自己回家买点消炎药吃就行了。他回家后，大家听说他被大车压了，亲朋好友都过来看望他，都觉得被大车轱辘压了，非但没有死，还这样好好的，觉得不可思议。他告诉大家，是他三退了，才躲了这取命的大难，才发生了这样的神奇事。亲朋好友见证了三退真能保平安的奇迹，也让卖油郎帮着他们找法轮功学员办三退。他们队的书记也听说了这事，也让卖油郎帮着他找法轮功学员办三退。由于卖油郎被大车轱辘碾过去，受到惊吓及表皮擦伤，在家休息了20多天，这可急坏书记了，问卖油郎怎么还不去给他办三退。后来卖油郎见到法轮功学员时，拿来了亲友们的三退名单，说了事情的经过，表达了亲友们盼三退的心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正念制止迫害。2014年，由于在学法上和实修方面出现了松懈状态，导致我被绑架并遭判刑3年， 监狱里的恶警安排犯人打我骂我，让我写所谓的转化书，队长每天都找我谈话，想转化我。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怕，就感到那个怕心像一座大山一样，怎么清都清不完，怎么清还是怕。有一次犯人迫害我时用热水烫我，一瓶热水从脖子倒进去，我当时是被犯人打倒在地上，热水倒在身上是疼的，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我立刻想到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这一念一出就感觉不到疼了。过后我的脖子到前胸处被烫得黑黑的，还起了水泡，后脖子的水泡连着皮被一个犯人在迫害我时都给搓了下来，不停地淌着浓水，衣服的后领上沾满了浓水。就是这样，我却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我开始认真的思考，热水烫我能用转变观念发正念清除了磨难，那么这场必须让我转化的迫害，我也应该通过转变观念把迫害制止住，让他们不再迫害我。我找到了这个不好的人的观念，就是监狱就要让大法弟子转化，不转化就会被迫害。我认识到了这个观念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的，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个观念。清除后，我周围的环境就像狂风暴雨骤停一样，犯人不再对我打骂，队长也不再找我写转化书了。还有许多事情，我通过转变观念使事情变得神奇起来。比如在监狱里，犯人都要去参与的活动，开各种会议，我不想参加，就发正念清除，清除犯人都去我也得去，不去就会被罚被迫害的观念，去除这些常人的思维方式。清除后，我就真的不再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在出监时要照相签字，我就转变不照相不签字队长会迫害我不让我出监的观念，队长也不强迫我做这件事了。写到此，我不由得想到被绑架的同修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转变观念来破除旧势力强加的牢狱之灾呢？在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中，也多转变各种不正的观念，从而使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更好更广。在监狱，我经常发这样的念，让迫害和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方向发展，效果出奇的好。举两个例子，记得刚到监狱的时候，队长就不让我洗漱，近一个月我都没有洗漱，那时正值夏天，天气很热，我自己都会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越来越大，周围的犯人更是嫌弃反感，不停地骂我。我想这也太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干扰世人得救啊。我就开始发正念，让洗漱这件事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方向发展。我这一念发出后，队长就真的让我洗漱了。第二件事情，由于执着心没有及时被清除，邪恶又开始迫害我，让我写转化书。那时已经进入冬季，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棉衣，队长不让我穿棉衣，把我冻得不得了。有一个刚刚入监的犯人悄悄地问我，为什么不穿棉衣？没有为什么不向队长要？这件事被包监我的犯人告到队长那儿，按照监狱的规定，队长一定会处罚那个新犯人。我知道后马上发正念，让这件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方向发展。结果队长居然让我穿棉衣了。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的举了。不论大事小事，我就这样发正念，由坏事变成好事，好事变成更好的事，效果非常的好。特别提到的就是上面写的转变观念显神迹，如果是在有执着有漏的情况下，转变观念也制止不了迫害，在没有强烈的执着与怕心的情况下，转变观念迫害立即停止。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点认识，不对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敲门骚扰的反思。近日，我弟多名同修被警察非法抓捕骚扰。向内找，我自己对救度公检法众生的心就没有救度普通民众那么强，那么慈悲。平时给警察邮寄真相信，做事的心多于救人。在大街讲真相，看到警察绕开走，在被邪恶关注和迫害时，往往放不下自己，首先想的是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去救度他们，直到无路可走才逼出正念。警察也是众生，下来也和我们一样吃尽了苦，抱着大法能救他们的希望来的。我们不想救他们，他们明白的一面急呀，表面是参与迫害，是不是急着接触大法弟子要得救啊？我应该去掉保护自己的私心和分别心。记得有个地区，同修们都找到不想救警察的心后，这个地区的警察变化非常大，由原来的疯狂迫害，到后来警察见到同修讲真相不管，甚至有事提前告诉。当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心后，发正念时，发自内心呼唤警察们清醒，感到巨大的慈悲包容着，到放下观念的时候了。也希望和我有同样心的同修共同解体不好的观念，救度公检法人员。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隐藏的妒忌心。最近在修去党文化和修去隐藏的很深的妒忌心方面有一些感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因层次和悟性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难中，在过关中修心。师父讲过，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其实这一段法一直在反复读，还会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来去。其实师父已经强调了，妒忌心不去是不能得正果的。那也就是说，只要带着这个心，就算做了很多事，到头来也是一场空，白修。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少有妒忌心，因为在公司，我从来都没有和谁发生矛盾，别人给我提意见，我也总是乐呵呵地接受。唯一的是在家庭中，有时管孩子或者和家人同修会有一些矛盾，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我有时也觉得是因为和家人同修有人中的情，所以还会有些家庭矛盾，但是对整个修炼没有什么影响。在这种状态下，因为以前背法比较多，也喜欢在集体中交流，有时还会听到同事夸我守心性做得好，这样就更没有在修去妒忌心上扎扎实实的修，也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前一段时间自己感觉在忙于做事，结果就被安逸心干扰，想要突破又觉得很难，感觉精进不起来，有时发正念倒掌，有时莲花掌打不开，后来就出现了身体被病业干扰的情况，严重的影响我做三件事。在身体的痛苦承受中，旧势力不断地在我的空间场打入非常消极的物质。第一次感觉到修炼真的很苦，心理和身体都在承受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同修 A 找我交流，他说，你知道吗？你曾经在背后议论过我，你不修口，我感觉你在议论我的时候充满了妒忌心，你不是在帮我，你只是为了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马上下意识地说，真的吗？那我很抱歉啊，希望你能原谅我。同修走了之后，我开始真正地找这颗妒忌心。 我仔细回忆，甚至追溯到两三年前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在想我曾经说过的话和曾经对他动过的什么不正的念头，发现自己真的有这颗心，我真的曾经妒忌过他，有时也知道这是妒忌心，但是每次当他出现时，我都没有及时的抓住他，彻底的清除他，所以妒忌心就一直在我的空间场中留存，还在不断的膨胀，散发出不好的物质，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想到这里我落泪了，我对师父说，我错了，因为妒忌心不去，我伤害了别人。后来我又和同修 A 再一次坦诚交流，我真心地向他道歉，为曾经带给他的伤害而道歉。在自己身体上出现严重干扰的同时，我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我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其实修得并不好，很多事做在表面，我真的是有妒忌心的，不但有，而且隐藏得很深，还一直在膨胀。想到这，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弟子有漏也会在法中归正，绝不允许任何生命来迫害，任何强加的迫害都是非法的，是绝对不承认的。周围的同修也都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闯过了这次身体上的干扰。后来梦见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很大一部分业力之后，我才走了过来。当我能真正认识到这颗心，去这颗心，不断地在法中归正时，出现很奇妙的景象，我在人生当中的许多事情都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甚至能看到几年前发生的事，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曾经动的念背后是有妒忌心的。现在我感觉这个东西已经浮到表面了，现在每天我都能抓住它。比如先生给女儿买礼物了，没给我买，我就问怎么没给我买礼物，女儿也不理你。这句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是妒忌心在往出反。比如家人用钥匙打不开门，我就不耐烦地说，怎么你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咋都能打开，你咋就打不开呢？这句话说出了以后，当时没感觉，事后马上觉得是妒忌心在起作用，让我看不上别人。当我悟到这层理时，我再读有关妒忌心的这一段法，又有很多新的感悟。当我读到，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读到这儿，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我修得好，没有妒忌心，而是我的这个心太强烈了，强烈到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它有什么不好了，也分不清哪些心、哪些念头是妒忌心所造成的。又如，当我读到，气功师办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读到这儿，我想这不是在说我吗？我有时听别人交流，有些我就不愿听，这一段正好是说我呀，原来这是妒忌心，我要去掉它。我又找出这颗心的根源在哪，我想起我儿时一直是性格内向的人，这样的性格就容易留存妒忌心。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上班，结果我被评为最佳员工，理由是我脾气好，对客户服务态度最好，结果我回家就和家人发火，家人还说你在外面怎么装得那么好脾气。在被党文化灌输和教育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性格中的两面性也是妒忌心产生的根源，自己也都意识不到。后来由于一直从事销售的工作，整天和人打交道，也就不认为自己是内向性格，没有把自己和妒忌心联系起来。后来长期从事销售工作，练出了常人中的销售本事。常人都讲，一个好的销售一定是抗挫折能力强的，也就是脸皮要厚。工作中经常有客户不耐烦了，就开始骂人，骂人的话听多了， 也就练出了本事。谁说我都不会跟他急。一般的批评指责根本都动不了我的心，我都呵呵一乐，开个玩笑对付过去了。但是这只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一种处事的圆滑，其实我的心里并没有动，我也不会被改变。所以这颗心就一直隐藏得很深，没有被及时发现，又错过了应该提高的机会。二，在实修过程中提高。有一次同修来和我交流，对我说了一番话，大致的意思是，你别看你学那么多法，你还会背那么多法，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实修，你不修自己，法不会给你得的，你也没有提高。听完他这么一说，我愣在那里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同样这一番话正是我想对这位同修说的，只是还没有机会说。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他看我和我对他的看法是一样的呢？这时我忽然明白了，当我看到别人有什么执着心，其实那正好是我自己的空间场也充满了这些物质，别人看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有问题，不是他真的有问题，是师父要通过让我看到他的问题修我自己，是为了让我提高。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长期固守的观念，就是总是用法去衡量和要求别人。有时学法时或者读明慧交流文章时，读到哪里脑中就会有声音说，咦，这不是在说谁吗？这不正好说的就是他吗？有时看见两个人在发生矛盾，我听见了嘴里啥也没说，心里马上就想，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讲过的法马上就从脑子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对照的是别人，不是看自己。有时遇到矛盾，别人责怪我，我嘴上说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但是心里马上又在想，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讲过的法又马上想起来了，还是针对的别人。我又在想，我这不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吗？这不就是党文化中的说一套做一套吗？这又不符合真，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啊。后来我发现这些念头很多，几乎每天都有往外反。有时我也很困惑，我就求师父帮帮我。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他，只要一出来就否定他，灭他。现在他已经越来越弱了。经过了这次的磨难和教训后，我感悟到师父宏大的慈悲，替我消去巨大的业力，同时起悟我的正念，让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在修心上，我也不敢再有任何懈怠。长期的党文化不去，妒忌心不去，不修口，不但自身的业力不能消去，还会给周围的环境和整个项目带来不好的影响。通过学法，我悟到一个被党文化灌输和充满妒忌心的人是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的。首先不符合真，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喜好夸大事实，喜好表现自己，容易信口承诺，却很难去兑现自己说的话。这样的人也是不符合善的，善也是伪善，喜欢表现自己的善，却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忍就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的人是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都不同的人和事，总是用法去衡量别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总是要证实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些都是旧宇宙生命为思的特性体现。我自己在走出这个思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只要你有这颗想要修好的心，认真的去面对这些执着心，其实做的都是师父，是师父一直在帮我把这些不好的物质拿掉。现在当我再遇到别人在我面前发生矛盾时，我就在想，为什么叫我听到看到啊？师父讲过，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佛光普照，离异原名，就是这个意思。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想，如果我修好了，我的肠很正，不会出现这些事啊，马上就会看自己哪里没做好。平时看见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心时，我就在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吧，为什么叫我看见，先看自己，真能发现自己的问题。遇到其他人的做法说法我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会想到我以前也是这样啊，每个修炼中的人都有自己证悟宇宙大法的方式和过程啊，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呢？宇宙的法那么大，什么不好的都会归正，瞬间就感觉能宽容，能容忍，能理解对方。现在我还是做着和以前同样的事，但是心境和思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宇宙的法在熔炼着我，这就是法的伟大。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